在过去一个礼拜中所有的在这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都开始上课了。那我们当中有学龄儿女的父母们呢，也就开始重新每天呢安排儿女上下学的这个固定的模式。那我们还有在 LSU 上学的学生，还有我们当中有教书的老师，也开始忙着准备新的一学期的活动课程不止在 LSU， 还有南方大学的学校也是这样子。那我们其他的人呢，若是上班的人呢，假期回去公司上班的弟兄姐妹呢，也有机会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的同事们重新见面。那其他社区中呢，很多活动像是中文学校等等，也随着呢学校开学，那重新开始了规律的活动。总之呢，我们这整个城市呢，好像在一段休息的假日以后呢，这个生活的轮子又开始规律的运转了。那我们呢，也呢，好像又回到一个固定的忙碌的生活的当中。那巴不得在这个例行的生活中呢，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继续的提高。那上个礼拜天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我讲到的时候就问大家，那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定一些新的目标新的意志是与我们所信的基督耶稣有关的呢？像是你有没有定一个读经计划呢？或是你是不是想在教会或团契当中有更多的参与呢？或是你想在今年对于你周围的人呢有更多的关怀呢？其实我上礼拜提到这些目标都还是一些比较具体的表现在外的目标。也许在上礼拜我应该问的是，你愿意在今年中新的一年中更亲近主吗？求神带领我们都在属灵的道路上继续追求在这个新的一年中呢更上一层楼。那谈到新年，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华人很有福为什么呢？因为呢别的民族呢大多只庆祝一个新年，那我们呢却有两个新年。那十几天以前才庆祝了阳历新年，那再过三周要庆祝农历新年了那现在教会已经开始在准备在春节之前的那个礼拜六下午呢包饺子，然后呢晚上呢还有教会各团契提供节目，在那天晚上一同的庆祝那我们人我们都是从海外太平洋另外彼岸过来的，我们人在他乡我们不能回去经验在家过年的那种热闹的气氛。但是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就是我们的教会。那我们教会的里的一家人就可以一同庆祝新年，也同时把我们这个家庭的温暖与我们周围那些孤单的朋友们来分享。好，现在我要回到今天哥林多前书的经文。那前两天呢，我就翻我过去一段时间的讲道记录，发现在过去的两个月从十一月就开始除了在像是在圣诞节前呢讲了一些与耶稣诞生有关的题目之外呢，我一直在讲一个题目什么题目呢？你们大概应该知道了，都听了那么久，就是呢基督徒是否可以吃祭拜过的偶像的食物那上个礼拜天我提到，那保罗花了哥林多前书的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三章的篇幅讲这个题目呢。那今天呢是这个题目的最后一段经文。那我想你们当中可能有人来听那么久，就会想，哎，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复杂要用这么多话语来回答呢？可不可以是简单点回答呢？可不可以保罗就说可以吃祭物，或者不可以吃祭物，这不是就了结了吗？为什么他要来来回回这么细的来讲呢？那这个礼拜呢，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网站呢还是一个蛮有水准的网站，叫做金灯台出版社，不晓得你们听过。 在这晚上呢，有听了一个文章。那这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三章的经文，那就为这个题目，就是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祭过偶像的物的这个题目呢，提出一些原则。你们猜这个作者提出了多少原则啊？他居然在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十个原则。对了，十个原则啊，不是三条，不是五条，而是十条。那其中前面的七条我们都以前都讲过了，我们就在这里稍微复习一下。第一条呢，就是不要因为你以为你有拥有知识，那你也知道呢，在偶像呢，在世上算不了什么。那你也知道也只有这一位神，你也承认只有一位神。那因为这样你有这样的知识呢，你就轻视轻看那些那些没有像你有知识，那因此不吃祭物的人呢，你不要这样子，你要学习用爱心来应用你所有的知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体贴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他们虽然信了主，心中对于偶像人存有惧怕与不安之心，那以为祭偶像之物是终将有一点还有 邪恶的能力，所以呢我能够污秽他们。你对于这些心情软弱的弟兄要体贴。第三点呢，神的国呢不在乎吃喝，神呢不会因为我们决定吃或者不吃或就来许愿我们，事实上呢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这是在第八章的第八节。下面第四条基督徒呢在真理上知识是一个自由的，但是在这有自由的时候呢也要谨慎，不要因为个人的自由而我行我素，以致呢成为信心软弱人的绊脚石。第五呢，凡所做的都要考虑到别人的好处宁愿在有些时候放弃你自己个人的权利。那如果你吃这些食物叫弟兄跌倒，你就不吃这是保罗他自己的心智。他的心智下面第六条也是一样，他自己认为的凡是所行的他所做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第七呢，要避免信徒基督徒要避免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因为在庙里的宴席呢是祭鬼的宴席，那无形中呢就你这样做就无形中呢与鬼相交向他是好意。基督徒既然是我们在主餐的时候喝主的杯吃主的饼，就不能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这两者是不相合的这是前面七点。那最后三条呢，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讲，所以我们暂时就跳过。我想呢，作者居然用了十条原则，表示呢这个问题蛮复杂的，不是用简单的可以或者不可以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保罗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知道那个时代的背景，他知道提出这些问题的信徒们，他们是有在生活中遇到很大的挑战，所以保罗有同理心，他又想帮助信徒。他一方面希望呢信徒们呢不要过分的自信跟随便，结果呢因为吃了祭偶像的物呢自己跌倒，或者呢让旁边其他软弱的信徒跌倒。那在另外一方面保罗又想到呢希望信徒呢不要过分的限制自己，以致呢与周围的世人中建立一条高墙，结果呢失去了与人接触传福音给他们的机会。那这是两个不同的考虑，这两方面的考虑呢不仅是在吃祭物的这件事情上，而且在很多信仰的问题上都可以用这方面的考量来做决定。那到了今天我们可能有不同的问题，我们可能有会有人问基督徒可以打麻将基督徒可以跳舞可以看电影可以抽烟喝酒等等。那这种种的问题呢，虽然跟这段经文中所谈的吃不吃祭物的问题没有关系， 但是保罗在处理这个祭物问题的时候，他所做的考量，这些考量呢，可以帮助我们处理今天其他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念了，就呢说明保罗呢在处理这个祭物的问题的时候，他所用的基本的考量或者说基本的原则。那在第23节，他两次提到凡事都可行啊。你说若是单就这句话把它断章取义，把它单独拿出来引用的话，会给人一种相反意思的误导，会让人说哎，圣经说凡事都可行，所以呢我什么事都可以做啊，这是圣经说的。那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这个引用圣经。就像我刚才说过呢，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将这个事啊，那你如果问我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将，那呢我呢是因为生长在一个呢全家上下都打麻将的家庭，所以呢我从小就学会打麻将。所以现在呢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还有堂兄姐妹来到美国，那我们下家呢每年会举行一次 Family Reunion。 那这个家庭团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以打麻将作为一项娱乐，也是呢重度一下过去的回忆。那在打麻将的时候当然没有任何的金钱输赢，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下呢我会打麻将。但是你说今天听了这句话以后，然后就出去断章取义了，跟人家说哎呀我们教会牧师打麻将，那你没有解释这件事情的背景，那你就坏了我的名声了这个经文当中的凡事都可行这句话也是如此。其实这句话可能原来不是保罗说的，而是呢当时流行的一个言语可能是哥林多人在他们写信给保罗问他的问题的时候说的，那保罗呢只是引用他们的话。因此呢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本像是 ESV 这个版本呢，就把这句话的两边凡事都可行的两边呢加了引号 quotation marks， 表示呢保罗呢是引用别人的话不过不论如何就算我们假设凡事都可行不是保罗说的，但是呢他也没有反对这句话的真实性，他只是要加上一些修饰，而且呢他的重点就是在后面的修饰凡事都可行是一个基础生活有自由的原则。而在后面的修饰呢讲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呢信徒要有节制的来使用自由。那思想呢这些自由的行为呢是否有益处，包括对于自己的益处，也更是包括对于别人的益处。想想这些行为会不会造就其他的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些例子，像是抽烟的行为圣经中没有明示不可以抽烟，因为在写圣经的时候第一世纪的时候根本没有抽烟没有烟草还没被发明了，更没有抽烟这件事。那在今天呢我们知道抽烟对于人体的健康有害，对于抽烟的本人没有益处，所以有节制的信徒就不抽烟。同样的喝酒在圣经中也没有禁止，但我以前说过若是有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喝酒这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而且呢有人呢会在众人起哄的情况下呢就会醉酒，那这样呢醉酒的人呢他不但呢本人跌倒，也不造就其他旁观的人。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在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呢就不喝酒。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青年男女做室友的事青年男女做室友的事。那对于很多现在的人而言呢男女做室友已经被大多数世人所接受，他们觉得不应该用一个有色的眼睛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好像很狭窄的样子。但如果是基督徒，我们看事情就会多走一步。 我们就会用这个是否造就人啊，这句经文里头这个原则来思想。有时候呢，不是只想到自己，也想到啊别人可能会有的看法，特别要考虑那些软弱的基督徒他们的看法啊。你可能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找一个异性的人同学啊或者朋友来做室友，你可能觉得我自己问心无愧，我心里没有什么不好的念头，毫没有问题。但是会不会你的做法会让人觉得你如此，既然如此做啊，就表示这样做法合乎圣经啊，就可能会产生误解，也让人呢落入了受试探的危险。那所以我的建议呢是，若是要找室友啊，就是找同性的啊，因为啊我们做事的考量呢，不是只图自己的方便，也要考虑对别人的影响啊。这是一个在这段经文中所提来所提出的一个信徒处事的基本原则。那保罗在讲了这个基本原则以后，他又回到吃祭物的主题。那在前一段经文我们都才记得的话，保罗是在劝信徒不要参与在庙堂里啊，寺庙里啊，那时候在那时候寺庙里会举行宴席，那保罗呢劝信徒不要参加那些宴席，在那里呢或者去那里呢吃祭过偶像的物。那现在他讲的情况不一样啊，不是在庙堂里，他呢是讲在市场上卖的肉，以及呢在别人的家里啊有人请客的时候吃的东西。那在那个时代的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当然没有这样的情形，可是在那个时代的哥林多城呢，这些食物不敢在市场上所卖的，或者是去别人家里请客吃的东西，都可能祭过偶像啊。但是保罗告诉信徒呢，只要没有人说啊这是祭过偶像的食物啊，就尽管吃。那这个讲法呢，跟上次经文讲呢不要去庙堂里吃呢，把它综合起来，就是说呢同样的祭物啊，在庙堂里就不要吃啊。其实你想想，信徒就根本就不应该走到庙堂里，那当然就更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啊。但是呢祭物呢，只要出了庙，进了市场，或者进入了人家家里啊，就与偶像无关。那圣经呢没有叫基督徒呢去调查啊你所吃的那个食物的来源，他们不必问啊那个卖肉的小贩，哎你这个肉祭过偶像没有啊，啊不必做这事啊。只要啊或者去人家家的时候，不要问主人说，哎呀你这个食物有没有祭过偶像啊，也不要问的问题，保罗说就尽管吃好了啊，不必在吃的时候有什么任何的良心不安。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因为在第二节他是引用诗篇的当中一篇话中，诗篇的当中的话说，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没有任何东西属于偶像，都属于创造世界的上帝。那祭过偶像的肉一旦离开了庙堂，就不再是祭物，只要没有人说那是祭过偶像的食物，就可以放心的吃。但是在庙堂里举办的宴席，信徒呢就不要去参加，因为庙堂里的肉一定祭过偶像。肉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呢吃明明祭过偶像的肉，就是与偶像背后的鬼魔来沾边。那按照上个礼拜时经文所说的，你这样做是与偶像背后的鬼魔，有一个希腊字叫做Koinonia 啊，意思就是与鬼魔相交的意思。那呢我们都是信徒，我们是应该与基督耶稣相交的，我们是与主亲近的，我们这样的信徒呢就不应该有与鬼魔亲近与鬼魔相交的行为。那这样的行为也会让旁边看到的软弱的信徒，他会觉得，哎，你怎么觉得是有既有上的物没有觉得无所谓，让他呢也会觉得，哎，那我拜偶像也无所谓，让他的信心就受到了影响。好，这是讲呢凡物都可以吃。那下面呢保罗呢继续讲啊，这种呢因为怕别人的信心而受到影响，而因此决定不吃的某些食物的情况 啊，就是呢，当你在不是在庙堂里，当你到人家家里啊，参加别人家人所预备的宴席的时候呢，原来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刚才说了啊，都可以吃，放心的吃。但是若有人说，在第28节啊，若有人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那这第八节28节开始的若有啊，在原文中啊，原文中有不同的语气。那它这个这两个字呢，是用了假设语气，就表示呢它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因为我们想想，哎，你在家人家家里吃饭，谁会特地的跟你说啊，这是献过偶像的食物啊，这是不是献过偶像的肉呢？不太可能啊，说是不可能。但是呢，也稍许有些可能，啊，就是可能有位信心软弱，但是又是孝心很灵通的信徒啊，他会到处打听，他知道那个摆上桌上的肉是祭过偶像的，的确的，千真万确的，是祭过偶像的。他还呢，他告诉你啊，哎，说哎，某某啊，弟兄啊，这是祭过偶像的啊，看你呢要怎么做。那你呢？这时候保罗说，就为了他的信心，为了他在看你吃，他会心良心不安，那你就不吃啊。那在第29节的后半啊，提到自由；在30节提到啊谢恩啊，在这里是说呢，原来啊信徒是有自由可以吃任何食物。那前面说过，因为地和其中的所充满的都属于主。所以呢信徒在做了献饭祷告以后就可以安心的吃。但是呢，为了怕别的信徒信心软弱，良心不安，怕他在心里嘀咕，哎，我刚告诉你了，这是祭过偶像的物啊，你怎么还要吃呢？因为怕他呢，甚至将你这样的行为去恶意的传开。那如此呢，原来一件没有事的行为就变成一个有争议的行为了。那为了这个缘故，若有人在宴席上说，哎，这是吃过献过祭的物，那呢保罗就劝信徒在这种情况中呢就不吃这个食物。好，下面在第30节啊，保罗开始结束整个题目的讨论啊，他开始做一个是否可以吃祭偶像之物这个题目的一个结论。他结论呢就是说呢，或吃或喝啊，只是信徒人生中的一个决定，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决定。而在做这些所有的决定时呢，有一个中心的原则，就是这里31节所说的荣耀神啊，就是荣耀神。讲到荣耀神啊，我不知道啊，多少说是基督徒的人会有荣耀神的概念。因为呢，很多人信耶稣啊，只是为了要得到一些实际的好处。那记得我小时候，我生长在台湾，那时候啊，就是1950年、1960年代，那时候大家物质环境啊普遍的不好。但是呢，那时呢，美国呢有一些援助台湾啊一些物资的那种做法啊，会援助一些面粉啊，或者其他一些日常用品。而这些美国来的援助啊，在那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会优先的分配给啊参加教会的人啊，这是我们现在会觉得很奇怪的做法啊。可是在那时候是这样子。那所以呢，你去教会啊，就可以从定期的从教会得到一些东西。所以呢，当时就有人为了面粉而入教。教会呢，在那时候也就得了一个绰号，叫什么？基督教做面粉教啊。所以呢，可以想象那时候啊，那些为了这个原因如此入教的人，他们的动机是有问题的。那到了今天啊，虽然啊，我们今天不会再有人为了面粉而入教，但还是有人为了解决其他啊一些实际的生活问题而说是信耶稣，其实呢，他们可能并没有耶稣是神的观念，那更不要说啊，说要荣耀神了。 那其他还有一些人，他们信耶稣是神，但他们也同时信其他的神。那一个人呢，可能在国内，中国呢信佛的，那来了美国呢，哎，入境为主，看看周围的人啊，都去教会啊，大家都信耶稣啊，他说、那我也信耶稣啊，他就把耶稣呢当做一个洋菩萨来拜。那这样人信耶稣呢，他可能是为了啊求神保佑他生活平安，如此动机也无可厚非。但是呢，这样的信徒啊，就很难有荣耀神的观念。那另外有更多的人，可以说大多数的信徒呢，是真正相信耶稣啊，相信上帝为独一的神，也知道呢信耶稣啊能得到永生啊，知道这些福音的内涵，他们也愿意做好人，做好基督徒，行一些好事。但他们做这些事的动机啊，主要是想求神的回报，那他们的动机还是有利己的动机在里头。那如此呢，因着利己的动机做信徒的人，他们心里呢一心的想盼望神能赐福给他，荣耀他，是神来荣耀他。那这样的人呢，也很难想到荣耀神。我记得以前几年以前，我们参加 Houston 的那个一个参团大会，那是有个牧师提到一个叫做猫狗神学，那回来也跟大家分享到，不晓得我们还记得，就是把那个那位牧师把基督徒分为两类，一种是猫猫基督徒，一种是狗狗基督徒。那我们家里如果是养猫养狗的话，就知道猫与狗都不同。那猫猫基督徒呢，就坐在那里天天的说，哎呀，神你是为我的，你是一切要供应我的神。那狗狗基督徒呢，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基督徒啊，中间的差别。那一个比较理想的基督徒呢，应该是一个狗狗基督徒，是一位真正认识神的人。那刚才秀丽讲到那个活水团契是查腓立比书，那恩爱团契呢，在过去礼拜五是查诗篇。那讲到诗篇的第八篇，那篇诗篇作者在大卫呢，在看到大自然的时候，他就会不禁的感叹的来赞美上帝说，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一位真正认识神的人，就会时时刻刻看到神创造的伟大，他会从心底来敬畏神。一位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会认识到神所赐的救恩的可贵，认识到人原不配得到救赎，却能呢白白的得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认识到这是多么的宝贵。那如此认识神也珍惜这个救恩的信徒，就会从心底发出对于神的赞美，他就愿意在自己的生命中荣耀这位配得荣耀的神。这样的信徒在问他可不可以吃喝祭物的时候，他就把吃喝的事放在其次，而把荣耀神放在首位了。当然这样的境界啊，我们说也不是信徒很快就可以到达的。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当初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对于神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还是有限，是有限的。但是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来教会，我们在一起就在教会里一起的来追求，一起的长进，那盼望有一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自然而然的从心里产生愿意荣耀神的心智。那这一三十二节第三节，保罗说，一个愿意荣耀神的信徒，他必定也是一个爱周围邻舍的人。他们在做人生决定的时候，不仅仅是考虑自己的需要，也考虑周围其他人的需要，甚至愿意为了别人的益处放弃一些自己的益处。这里的益处啊，在这个我们哥林多前书八到十章这个范围之内呢，就特别是指啊吃或喝的自由啊，这是自己的益处。那别人的益处呢，是指第33节最后啊提到的别人得救的好处啊。其实我们想想，很多人啊信主 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了一些大道理啊，知道了耶稣是谁啊，我们人有罪啊，这些啊，从这些方面开始。多半的人呢，是因为看到了或经历到了基督徒的爱心，他们才想到要信主。所以呢，基督徒在行事为人上的付出呢，是会让人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的。这样的话呢，他们啊，我们有些付出的话，他们就会得到享受福音的好处。好，在第三十二节提到啊，三种族群的人：犹太人、希律底人，还有神的教会。那显示呢，不同族群的人会对于信徒的行为有不同的反应。就以吃祭物这件事为例，若是一个基督徒啊，明知是祭物还去吃，这样的行为对于不同的族群就有不同的负面的影响。那第一类，第一个族群呢是犹太人，就他们而言，或者你们知道犹太人的话，他们对吃非常注重的，他们吃的那个肉呢要特别的肉。那所以呢，哪些食物能够吃，哪些食物不能吃，他们本来就很讲究。那更不要提他说是祭过偶像的物了。那若是犹太人看到你啊，一个基督徒还去吃祭偶像的物，他们一定会厌恶，一定会起反感。那一旦对你有了反感，那你要跟他谈信耶稣基督啊，就可以说是不可能了。那第二类族群是希律尼人啊，这是指非犹太人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一批人。他们看到你，哎，他原来是拜偶像，他们其实还在拜偶像，看到你呢吃祭过偶像的物啊，没有什么啊，会觉得哎，他们所信的假神啊是被基督徒所认可的。那既然如此呢，那就他也没有必要要有信耶稣基督是为独一真神的这个必要了啊。这是外邦人，可以说是。那第三类族群啊，是神的教会啊，就是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他们当中呢，也会有软弱的信徒，看到你吃随便吃祭过偶像的食物，那前面说过呢，他们就会对你起反感，或者呢觉得你可以吃祭物，那表示呢他呢拜偶像也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样他心中就起了疑惑，那他的得救呢就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若是能不成为啊别人得救的绊脚石啊，这是一个荣耀神的行为。上帝赐下救赎的恩典，他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没有一个人成人，所以他赐给每一个信徒啊传福音的使命，我要使万人得救，要使万人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呢，我们怎么来遵循耶稣基督这个使命呢？我们就在积极的方面，我们要以言语行为来为福音做见证，吸引人来信耶稣。但在消极方面呢，我们至少呢不要做那些不荣耀神而且阻挡别人信主的行为。那对于当年的哥林多信徒而言呢，那吃祭过偶像的物呢会阻挡人得救。那到了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也会阻挡人得救，特别是我们教会里的领袖同工啊，像是牧师、长老、执事啊、主日学老师等等，我们的言行随时随地啊都被别人看在眼里。若是我们犯了一个比较轻微的错误，就会轻微的影响到其他人的信心；若是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就严重的影响到其他人的信心。那么回想我们被神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成立教会三十多年了，我们回去过去的三十多年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会想到我们在这方面，在做见证方面的确是不够完美，我们的确需要神的怜悯。所以就让我们以前世为戒，我们小心谨慎地过我们未来的日子，巴不得能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荣耀神。好，总算把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有关一个题目，就是吃祭物的这个题目啊讲完了。看到呢，保罗呢是用一个很谨慎的态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在听完 这将近两个月啊，关于这个题目的讲到之后，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对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祭拜过偶像的食物这个问题，我想你们在心中可能还是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啊就可以说得清楚的。那今天我讲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提到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是把这个保罗在这个题目的教训归纳成十个之多的原则，就表示这个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其实这十个原则可以进一步的归纳为两个原则，就是在我们刚才第23节第24节中保罗提到的两个原则，一个就是自由的原则，一个是节制的原则。那自由的原则告诉我们，上帝赐我们极大自由，我们吃什么喝什么都行，因为一切都是上帝所造，也都属于上帝。而上帝在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就把万物交给人管理及使用，所以人在使用万物的时候有很大的空间。特别在吃喝这事上，保罗呢不希望信徒过分的拘泥，以致过分的与世人有分别，把自己跟邻舍之间建立一座高墙啊，这是第一个原则，自由的原则。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节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在自由的可以吃喝也可以自由的做其他事后，我们要有节制，我们要想到自己是属于神的人，就因为在行事为人各方面都设法荣耀神。其中呢，顾念别人不绊倒别人就是一个荣耀神的方式。有了这两个基本原则，那其他保罗提到的各种情况下怎么样做法你就容易了解了，你就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说为了荣耀神，神就信徒就不要去庙堂里吃喝。你也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说为了不要别人跌倒，信徒就情愿放弃自己可以吃喝的自由。在下面啊，第11章的第一节，保罗说他自己在运用这两个原则上，他就是信徒的榜样。他知道自己身为使徒所原来有应有的一些权利、一些自由，但是他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就放弃这些自由，放弃这些权利。而保罗之所以愿意如此做，是因为他效法基督的榜样。我们想想，基督耶稣本来是神，他的自由、他的权利远远超过我们人所有的，但他情愿降卑自己，放弃了神的荣耀，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而且在世上受苦30多年，最后在十字架上连他的生命都放弃了。他如此行是为了让世人得救，让你让我得救。那我们这些得到救恩的人，我们是否愿意为了耶稣而放弃我们自己的一些自由及权利呢？我们是否愿意借此来荣耀神呢？好，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啊，你是我们啊行事为人做决定的一个榜样。主耶稣，我感谢你这么爱我们，你是一个这么伟大的神，竟然愿意为我们的罪愿意来到世上，为了要救赎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相信你的人能得到这永生的宝贵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我们这本圣经，你就用你的话来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在人生在做决定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啊，这不但是合乎你的心意，也是对我们是好的一个方向。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求你啊赐我们一颗愿意与主亲近的心，在这新年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有愿意立定志向，在新年中与你更亲近，也愿意更思想如何为主而活啊，不论在与我们周围的人交往， 与我们家人交往，或者在教会里，在其他的工作场合中，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也在你的圣灵的带领之下，知道怎么如何的与我们周围的人相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荣耀主的名。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就借着祷告来人面前求你的帮助，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唱首回应诗歌，在诗本的第244首，是更像我恩主。